感谢主啊，我们啊完成了第二课啊。We have finished the lesson two. Can we go into lesson three? (coughs) 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进入第三课啊，辅导的目的跟果效啊。辅导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把人引到神面前啊，成为重生的人啊。重生的人他一定是经过圣灵的洗啊，圣灵的浇灌，圣灵的充满啊，接受圣灵的指导而被辅导啊。有圣灵同在的人被辅导，他就会直接的对神的话有回应啊。但是另一种人，没有重生的人啊，他根本没办法接受啊，所以没办法胜任啊教牧的辅导协谈工作，因为这是双方的啊，这是双方的啊。那谁是辅导呢？啊，谁是辅导的人呢？啊，最大的可能啊，最适合的就是牧师、牧者啊。牧者他主要的职责就是牧养群羊。所以他对神的话语呢，应该有更深的理解，他更了解人的需要，可以靠着圣灵的大能，尽力去解决人的难题，减轻人的痛苦，啊，使人得到主恩爱的满足，啊，那去辅导的人可以是什么？基督徒，有造就的基督徒。圣经里面讲说，我深自己深信你们满有良善，啊。充足的诸般的知识，也能彼此劝诫啊。我们成长到一定的时候，可以去辅导别人啊。那我们看看啊，看看美国的现在的状况，在生活中遇到问题呢，最先找谁呢？啊，在美国是50%的人首先去找牧师啊，不到30%的人去找医生啊。那找牧师就是学谈，找心理医生啊，也是另外一种谈话啊。那在中国内地跟其他啊有一些华人居住的地方啊，这几年盛行的是什么呢？啊，人们可以去找风水先生啊，算命先生啊，找那个这个看相的啊，找那个这个择日馆。啊，可以到寺庙去啊。那到底多少人到教会呢？啊，因为这个没有很好的统计啊。首先说有这么多的地方啊可以去找，那去找谁呢？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从圣经里面，从诗篇啊23篇里面可以知道啊，好牧人他时刻都在看顾他草场上的羊。那我们这些信主的人，我们当然找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真正的牧者，所以随时随地我们不会缺乏啊，我们的心灵得到满足啊，我们信的对象就是我们的主，所以我们永远不会缺乏啊。有这样的见证，他让我们什么吃饱了，躺在青草地上，在他草场上啊，有吃有喝，有属灵上的需要啊，物质上不缺乏。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的引诱，但是呢，主因为他，我们的名叫基督徒，上面是基督，我们是他的门徒啊，我们跟主的名是连在一起的啊。圣灵引导我们，充满我们，所以他会带领我们当走的路叫义路。啊，这条公平公义的路是主要我们走义路啊，敬畏耶和华的人啊，他所喜爱的人，他一定会引导我们走一条正确的路啊。所以我们不是没有危险啊，不是没有艰难曲折，但是我们如果走过死荫的幽谷，我们不会害怕，有平安。为什么呢？有神的同在，有他的杖，他的竿，就是说他的应许，他在圣经里面的话语，他会安慰我们 那当我们碰到敌人的时候，那还没打仗，那这个宴席已经摆在那边了啊，就像牧羊人一样，他们会一大早啊，发现了这片青草地，他会走遍那个青草地，把那个毒草给它拔起来，丢到深沟里面去。那这个宴席呢，是首先什么？神已经预备好了啊，预先把庆功酒都摆好了，庆功的宴席摆好了啊，我们去享受啊，一心一意的依靠他，让圣灵充满我们，膏我们，我们就得到这个福分。所以我们的信心，我们要向主表白，我们一生一世要跟从主，一生一世就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，一定要住在主耶和华的家，在神的家，神的殿中，在教会里面啊。当我们也能信主的时候，比如我们做那个非法渔民拘留所的事工啊，这些姊妹信了主以后啊，她很快要从这出去，我们就要告诉他，你出去的第一件事情要找到神的家，要找到教会啊，不要流失了啊，流失了就会碰到麻烦啊。好，好牧人他会恩赐给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啊，我们的灵命被圣灵充满，我们会善用圣道啊，我们就有常常有这种得胜的见证，我们有属神的真的知识，有真理啊，有诸般的智慧，我们会灵巧的应用，我们会对症下药啊，我们会获得神赐给我们的技巧啊，我们会爱人如己啊，我们会有温柔怜悯的心啊，我们有成熟的智慧来判断去解决的问题啊，我们得到了神的恩赐。那我们会碰到啊，会出现一些问题啊，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的原因啊。我们看到第一个原因，他自来找我们帮助辅导的人，他自己的问题啊，所以我们要帮他找到问题的关键，才能对症下药啊。比如说目前这个世界啊，经济非常发达，那人们工作就要繁忙啊，如果有的人啊，他出了问题了，什么问题呢？他违背了自然规律，加班不休息啊，通宵啊，有的去过夜生活，那么这个通宵整个做事的时间颠倒了。我们说晚上啊，11点以前一定要躺在床上，因为体内的代谢系统啊，这个时候是体内在代谢，它需要让我们完全的躺卧在床上休息。让里面的什么里面的器官啊在代谢正常的运作。如果在11点到这个下半夜这一段时间你还在熬夜工作，那么体内的这个运作就会受到障碍，没有那种环境啊，得不到休息，那器官就会出毛病。还有一些呢，就是长期失业潦倒啊，懒散不振作，落魄不得志啊。如果人如果是懒散呢啊，他也是什么也会影响自己的情绪啊，这是自己的问题啊。另外一个原因啊，就是可能是出于神的熬炼啊，预备主用啊。所以有很多的有一些未解之谜，比如说那个啊，主耶稣跟他那些门徒啊，他们碰到一个生来性眼瞎，那么一般的理解说是因果报应啊，他们问是谁犯罪呢？主耶稣说不是了，他这个人生下来就是这样，他不会坏，不是他的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的罪，这是出于神，要显出神自己的作为来。所以说我们知道没有偶然的事情，那这就可以让我们在患难中也可以欢欢喜喜，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出于神的熬炼啊。我们碰到困难，碰到痛苦患难，就会让我们学习忍耐，像约伯一样啊，学习忍耐，忍耐久了我们就变得很老练，有智慧啊，碰到啊这个临危不惧，碰到情况的时候我们不会慌了手脚啊。那我们有盼望，因为主给了我们的盼望，我们就不怕，所以我们在患难中，在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中，我们不会感到羞耻，因为什么？圣灵已经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。 心里面，神的灵跟我们同在啊，我们可以经得起熬炼啊。第三个原因要知道，可能有撒旦的攻击啊，所以说耶伯就是一个这个典型的例子啊。他要打击基督的精兵的志气啊，成长到一定的时候，神就允许一些熬炼来临到我们。我们可以经历过什么患难，经过困苦、逼迫、饥饿、危险、刀剑，但是主的爱跟我们同在，圣灵充满我们，带领我们去经历过这些困难、艰难险阻，去战胜它啊。那么这些撒旦工具容易混乱啊，混乱这个拆团的策略啊。我们知道在约伯跟三个朋友的辩论，暴露了所有人的灵命到了什么程度，只是停留在一种程度，因果报应，不知道神有特定的啊更高的作为啊。所以在患难中啊，受到撒旦攻击的时候，忍耐必定得胜啊。约伯在忍耐中他长进啊，亲眼看见神成为别人的祝福啊。所以在辅导的时候也讲技巧啊，首先要听啊，不要太早的讲，听人家，关注他啊，接受同情他啊，这个设身处地啊，关注人家的需要啊，看人家的反应，要把一些不解的问题澄清啊，听完了看到回应，我们自己有个反应，那我们才能去引导别人，把问题搞清楚了，可以直接的指示他啊，可以让他领悟啊，可以让他这个接受我们的建议跟决定啊，然后要进行交通啊，进行交通啊，进行了实际上的道义的支持，缺什么我们要直接作为帮助啊，然后呢通过的初步处理呢，然后再进行强化处理啊，达到完整啊。那在这个建造这个人，让他能够自立起来，通过他经过辅导的见证，他自己成长起来了，自己成长起来甚至可以成为我们同工啊。往往我们去辅导别人，这个被辅导的人成长起来了，他就可以成为我们同工啊。我们看看啊，怎么个关注。首先啊，来的人啊，我们要消除他的紧张的恐惧，建立一个友善的关系啊。首先要让他心里放松啊，比如说流汗我们要给他擦啊，如果有焦虑啊，给他倒水倒茶，那如果有哭闹啊，要进行的安慰啊，还有一些肢体的语言啊，比如现在握手我们表示亲切，那就这样靠近平等啊，谈话的时候要和蔼啊，眼睛要看着人家的眼睛啊，表示我们认真尊重人家啊，倾听注重啊，注意关注人家啊，悉心让我们觉得人家你很热情很诚心，而我当一回事啊。那我们知道啊，这个有一个叫这个马斯洛啊，这个对人这个需求的层次的理论可以参考啊。最基本的需要就是生理需求，就是什么平常的吃穿住喝呼吸等等啊，生理的需要啊。有了这个需要呢，我们有更高一层的需要，就是安全的需求，就是人身的安全、健康的保障啊，资源的所有、财产的所有拥有啊，工作、家庭的安全啊，这是安全的需求。那么再高一层呢啊，一句反面的话说温饱思什么云逸，不是的，还有正面的啊。有了这些保障以后，我们需要什么友情、爱情、亲情还有性亲密啊。有了这些满足了，基本满足了，然后要什么，人有被尊重的需求，所以人有自尊，人有信心，人有成就，要尊重他人啊，又要被别人尊重啊。然后再高的就是人要自我实现啊，我的道德啊水准被人家肯定，我的创造力啊被人家赞赏啊，我对问题的解决能力，我的领导能力，接受现实的能力，要被人家赞赏啊，所以要自我实现，我要达到那个标准，这是人的基本需求。那所以在 世界上人没有神的时候就总结的一些普遍的规律啊，你想这个清高啊，大家都懂得做神仙好啊，《红楼梦》那个跛脚的这个风道人唱的歌啊，世人多晓神仙好，但是唯有功名忘不了啊，忘不了啊，知道这个人应该什么到此为止，做一个什么，做一个这个好人，适可而止啊，这个讲神仙好啊，用基督徒的话来说，你要信主，要成为神的儿女，很好。但是又世界的这些东西又在缠绕啊，那么很多人在追求啊，他讲说古今将相在何方，荒穷一堆草木鸟，最终的结果是死了啊。讲说金银忘不了啊，你整天呢趁钱挣得不够多啊，挣多了到多的时候什么，你也死了，这些跟你没有什么用啊。但是人总是忘不了，为什么？放不下啊，放不下，但是努力又达不到，这就是人的纠结啊。要好的最终呢不了了之，你也得不到。只有到了那一天，我们认识的独一的真神，他说我来了，你在世界上到处找，你没门，很多的门倒是跟你关住，而且你进不去，进去的又如何？主来了说，我有门，我就是羊的门，那唯独我们的主才是独一的真神。在他以先来的，从别的地方进来的是贼是强盗，那唯有从他这个门进去必然得救，那必然得救，出入得草吃。道则的意图不一样，我们的主来了是要我们得什么？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啊！所以这命不一样啊，信主的人他的命不一样，整个命运改变了。那他有永生，我们有永生啊。人对神有归属和爱的需求啊，因为我们人彼此肯定接受人性的尊严、价值和能力啊。但人唯有在神的恩光中才能够认识自己，接受自己，也能接受别人。认识神才能真正认识人。我们知道神造了万物，按照他的时间啊，在这个时间他一定是美好的啊，过了时间他有可能啊有所改变，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，他把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面，让我们明白追求永生。所以《红楼梦》里面讲的好了歌，人家也懂得要追求永生啊啊，但是呢有这种心他找不到门啊，唯独我们的主到了世界上，他就是那光啊，圣经里面讲那光才是真光，他照亮了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所以每个人都有机会，都有那个可能，他都有愿望啊，要得永生，那唯有主的真光照进去，跟他对上去啊，他接受了这光啊，就得到永生啊。忠心的跟随主啊，接受那光，在光行走的人啊，就永远行在义道中。那么我们啊，要有反应啊。当我们去指导的时候啊，这个原因啊，要澄清人的感觉，他的理智跟他的灵命怎么样，要注意观察他的行为啊，心里面所想的啊，心里面的忧虑麻烦，他会表露出来啊，通过他的表情声调。所以我们细细的听感觉啊，透过眼神我们可以体会他的遭遇啊，体会他的负担有多重啊。我们要尊重每个人的人格，所以要坦诚的接待啊，集中注意力来听人家啊，来感受，来透露啊，他们来找我们，他们透露他内心的感觉啊，对外在事物的反应啊，所以反应很要紧。然后呢，再进一步的启发引导，但是要避免说教啊。这个要知道啊，相信神的宝贵应许，他就说我们人啊所遇到的试探，都是人所能够啊承受的啊。我们要相信 神是绝对诚实的啊，绝对可信的，他给我们的试探是我们能受得了的，他最终会开一条路让我们出来啊。所以把人引到这位奇妙的测试的恩主面前，让人有得救的盼望啊，因为他自己来都来经历过这些，凡事受过试探，所以他很体贴我们，他完全明白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需要。当主耶稣在引导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，他从求助开始啊，一个男人一个犹太人向一个外邦的女人求帮助，站在对方的立场，我让他觉得受到尊重，然后他再进一步从井水引到什么，引导到他来追求生命的活水，这样就是引导这个女人跳出狭隘的那种民族意识跟观点啊，那然后进一步在宗教上在信仰上引导他啊。外邦的这个撒玛利亚女人呢，她把神局限在一座小山，那主耶稣告诉她真神是无所不在的啊，所以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啊。当这个女人把信仰跟生活分开呢，我们主耶稣把信仰带进生活啊，她要分开，她要逃避啊，主耶稣说啊，把你的男人叫来。所以在引导的过程中呢啊，求助就建立了关系，他站在对方的立场啊，让他啊讲出这个人的需要，主耶稣告诉他啊需要什么啊，从井水引到生命活水，跳出民族的狭隘，神无所不在，但不是让你局限在小山上啊。那主耶稣让这个妇人把信仰跟生活结合起来，主把信仰带进生活，说你不要逃避你的罪啊，要认罪悔改啊。所以在交通的过程中啊，让来求助来谈的人了解自己，认识着他的环境啊，那我们可以配合起来，我们去辅导的人跟那个被辅导的人啊，一起来达成共识，来谋求解决的方案啊，进入实行的阶段啊。所以改正行为啊，强化力量，激发动机啊，这是我们在实行的过程中啊这一个过程。那行为的改正跟目的啊，首先啊，我们在平常的过程中啊，有的小孩早上一起来啊，你大人要给他穿衣服，可是今天小孩他可能有他的想法，他到学校里面去，他会想穿自己喜欢穿的衣服颜色啊条款，那大人呢不必要强迫他，你大人所以给他一定的自由，让他喜欢找自己喜欢穿的啊，那这种是可行的引导啊。但是有一种引导是误导，比如说日本老师啊，拿着中国东北的苹果引导老师说这苹果好不好，它好，好不好吃，好吃，这苹果是从中国东北来的，你们长大了要去打中国，打到中国的东北，那你就有好苹果吃，这就是误导。好，我们要知道人生的目的是要讨主喜悦啊，因为我们如果在基督里面，他就是新造的人啊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，我们有新生命新生活新力量啊。所以我们在引人信主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在做非法移民拘留所的事工的时候啊，我们在女监那边都是一般都是女孩子，她们很大部分来的时候都不认识神啊，都一个旧的生命，当我们告诉她你今天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个人的救主，你是上帝的女儿，帝王的女儿在地上都可以叫做什么，叫做公主，你的整个身份你的命运改变，所以你今天不是一般的女孩子啊，你现在是公主，公主要有公主的风度气质，有公主的心理啊，所以你在这里呢，你要什么，要训练自己啊，要听神的话啊，活出公主的生命，要改变自己啊，我们把这句话教给他们啊，教导他们，所以他们从此就活出一个什么新造的人， 有了新的生命，有了新的力量。有的小姊妹们来了啊，没有两三个礼拜，一两个礼拜，她来了就出去了。她从头到出去，她整个生命改变。她晓得她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，啊，要活出公主的这种生命风度气质，要从里到外啊更新改变啊。所以我们辅导的使命是什么？劝人与神和好啊，让人生有荣耀的新的把握啊。神所创造的啊，在天上有永存的房屋啊，我们王子公主就必得着这个位分啊。那经过了辅导啊，人们渐渐成长起来啊，成熟的就可以去造就别人。我们说经一事长一智啊，彼得啊极力的说，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时，也总不不认你啊。彼得有这种心智，主是告诉他，哎，现实的问题你会害怕，基教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啊。彼得还是不相信，说我这大家都跌倒我也不会啊。啊，主又说，西门西门啊，这不光是有你的软弱在里面，还有撒旦在那攻击啊，他要筛选你们，但是我跟你同在，我已经为你祈求了啊，你一定会经过这些，但是你不要失去信心，因为与你同在。所以当你回头悔改以后，你要用你的见证啊来坚固你的弟兄，因为你已经经历过这些试探试炼，渐渐成熟，你要去造就别人啊。所以我们所以经过这些都不要害怕，神为了造就我们啊，所以我们要强化这种坚固啊。首先要认自己的罪，自己的软弱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他是公义，他是信实的啊，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罪都被赦免。后来彼得三次不认主，神有没有追究他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回头以后坚固你的弟兄，这是主给他的吩咐，是给他的命令，也是给他的应许啊。所以辅导我们让人成长起来，他可以成为同工，也成为帮助别人的同工，彼此渐渐啊。那所以我们说互相效力啊，辅导员跟被辅导的人会互相效力啊。辅导员是老师，是牧师，是保姆，是护士。被辅导的是学生，是孩子，是病人啊。辅导员，我们进入人家的心境，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啊，同感这些问题啊。被辅导的人，他被辅导了，他领悟发现自己的问题，发现了自己，了解的症结。那么辅导员去帮忙探讨，找出可以执行的方案，所以让被辅导的人呢，面对现实来考虑接受这些啊解决的方案啊。通过啊辅导员的辅导，能够鼓励他们啊改正行为。那被辅导的人呢，他就渐渐的什么成熟健壮起来，以后就很可能成为去辅导别人的人。我们说好的开头就是成功的一半啊。所以辅导员啊，我们不能在那里啊面对这种情况啊，愿者上钩，守株待兔。那辅导员要主动去观察，要去尊重别人，要有耐心。辅导员要去探访，平常要去关怀，建立这种关系啊，不要草草收场，要有责任心啊，要有责任心啊，去建立这种关系啊。其实建立关系呢，在日常的社交活动中就要建立这种关系，所以这就很自然很实在的啊，潜移默化的啊。在家中做探访，我们就会观察人家的需要啊。还有一些人家家里弟兄姊妹家里呢，有一些特殊的事情，比如说婚丧喜庆啊，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们同乐同哭啊。有的时候用暗示啊，无言无语也有声音可听啊。约伯的朋友前面七天跟他在一起哀哭，那是最好的安慰啊。等到一定的时候，可以听倾听人家的倾诉啊。亲人过世了，人去楼空啊，这个只能说什么呢？与主同在，好的无比吗？啊，不要怕啊，不要怕啊。这个如果有一连串的 不幸难免会产生的疑虑啊，不要责备啊，一定要帮忙做一些具体的事情，相信体验上帝的信实，他不会撇下我们作为孤儿啊。那到了取得一定的信任以后，我们要鼓励人认罪啊。如果发现苦难跟罪有关，一定要什么啊？要认罪啊！犯罪以后会自己孤立自己，不敢面对教会和亲友。就像亚当犯罪以后，跟夏娃就躲在树丛以后，害怕神来找他害怕啊！所以我们明白了，神来找人呢，是要人什么悔改啊？悔改他就是除去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回到家里面。神爱人是爱到底。啊，天离地有何等的高，我们主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啊！所以要知道他的慈爱不是随随便便啊，是要对这些敬畏他的人啊。原来我们离弃神，现在悔改了，重新回头来敬畏他，不是说不悔改的人神就睁眼闭眼啊。所以这个定语一定要记住啊，他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他的慈爱啊！然后我们取得信任要对症下药，当心啊，小罪出现了一些症状表现出来，但是真病是在内心，人的内心啊。所以我们要求神赦免，不要随便夸大啊，而且要分清这到底是试探还是神给我们的锤炼，我们的试炼啊，要把人引到神面前进行辅导啊，就是个人布道跟灵命的辅导，要啊用圣经。所以在辅导的过程中啊，我们要主动，要灵巧，要去辨认啊人的心理的这个症状症候啊。比如说你看到啊这个衣冠仪表不整，你发现他是不是有精神的变态？如果这个人的举止异常，原来很活泼变得很安静，原来安静呢变得很夸张啊，这个就有异常。那么有的人表现的这个很颓废很失神，呆呆的坐在那边孤立害怕，跟以前不一样。那有的人会自言自语啊，嘴唇在动，这些是孤寡老人而且精神分裂症的人会这样表现。那还有一些呢，就是重复某些事情啊，比如说这个有强迫症，反复的洗手啊，要去医院重新检查啊。有一种精神分裂症叫洗手病，那据说比拉多当时说他洗手是这个流这个艺人的血不在乎，听说以后他啊经常洗手就是精神有分裂啊。那还有一种呢就比较严重，感觉异常，他有幻听幻视幻觉，就是精神有一些失常。那另外一些人就是觉得身体异常啊，觉得自己有病，怀疑自己有病，经常去检查啊。那另外一个就是疑心重重啊，不安啊，觉得别人背后说他的坏话，有的人会感觉说在他的食物中下毒药啊。那这些可能呢，就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贼心虚啊，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那怕人家揭发他啊。第二呢，他有一种反常心理啊，自卑骄傲嫉妒等等，怕人看不起也看不起别人，不敢信任人也得不到别人的信任啊。所以这些反常的东西我们经常会看到啊。另外一种呢就是记忆混乱啊，当然老人痴呆老人失忆的啊除外。有一种人他记忆亢进啊，对某一些事情呢他记忆特别强，会影响生活。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记忆改变，把事情原来发生的事情呢变了，本末倒置，重要的变成不重要，不重要变成重要。第三种人记忆丧失，就是近视遗忘，最近发生的事情忘掉了啊，零散记忆，以前的事情呢记住，这就有发生在一些高烧啊、脑震荡以后啊。还有一些心理病就是歇斯底里啊。那另外一种就是妄想型啊，这是一种精神分裂症的一种表现，要找这个专业的啊。我不是搞精神科的 但是懂得一些啊皮毛啊，所以有一种自我概念的错误啊。我们说这个人疯了啊，这个普遍的社会讲精神病都说他是神经病，其实真正的说法叫精神病，就是人格障碍，他有双重的多重的性格，会妄想把自己当成是伟人啊，是英雄，是皇上，他就是耶稣啊等等，他就是救主啊。所以这些啊都要我们去辨认。还有一种人就是生活形态的异常啊，他自我的观念错误，他活在另一个世界啊，在家里，在单位啊，在社交团体中，他把自己的身份脱节的，他不认为他就是那个自己，他是另外一个人啊。啊，另外一种人就是行为威胁异常，这种人比较危险，一个威胁要杀人，另外一个要自杀，所以这是这个他内心还没有解决的问题，还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啊。所以我们在处理的建议中啊，首先我们要爱心接纳，把他看成正常的平常人啊。你有的时候你如果特别照顾他，他反而起了疑心，你把我看成病人，有的时候让他跟大家一起来做事情啊，这个不会被这个分别开来。另外呢，不要跟争吵，因为跟他争吵，不要跟他争辩，因为他本来就是异常，他思维异常，你跟他讲讲不清楚啊。第三，我们要鼓励他把心里面的一些感受给他吐出来啊，倾心吐意，他吐完了会好一些啊。再一个就是我们要主动的爱心的去关怀啊，取得信任啊。所用的办法就是引导这样的人向神啊，靠神来帮助他，必定好转啊。那我们要鉴别啊，出现在什么异常，他的心理异常出现在什么阶段。另外要注意，不要要求太快，不要要求太高，因为心灵软弱的人往往身不由己啊。在劝导的时候要简单啊，在引用圣经的时候要简练，避免太长啊。那在辅导的过程中不要太长啊，就要少于半个小时，太短了你又显得不够重视。我们在使用一些属灵的刊物的时候，一定要用一些比较轻松的图片啊，不要找得太深太专业，用一些大文章。那以祷告开始，以祷告结束，就是把它一直带在神的施恩宝座前啊。最后一个就是要转移介绍啊，一起来治疗，有效的治疗跟解决的方案，最好的办法首先是交托给神啊，不是推脱啊。这是我们啊第三课的内容啊。 This is lesson 3. We finish lesson 3.